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之所以选这段经文，不是纯粹因为我们刚刚先经过了这个差传年会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差传的心志。有着差传那个的热心是一件的美事，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到那个的重点并未必好像我们时常所讲的那种的对差传那一种的鼓吹，而是在这里更加让我们看得见，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再一次有了一个的应许，好像他未出生之前，天使说你要为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神要与你们同在。在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在一班门徒最彷徨那个的时候，耶稣不是单是所谓讲叫做将一个的使命加在他们的身上，说现在有这个的使命，这个的 project 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就要尽心尽意尽力来到去叫这件事情来到去实行起来，来到去叫他来到去成事。耶稣反而跟他们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们所相信，而是将这个的福音向着别人来到去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那个福气。因为耶稣基督提醒他们就是说，他将要与这班的门徒同在。耶稣基督要临走，要将最美好的来去交过给他们的这个门徒。门徒得到的是什么？门徒不是单是得到着一个的权柄，不是单是得到一个的生命那个的方向，不是单是叫他们知道以后的日子他们应该向怎样来去行，而是更清楚地有一个的保证，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说，我离开但是我并未离开，虽然我现在要升天再一次不再在你们中间，但是我却要应允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今天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烦恼，但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最常听见的一个的投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非常之孤单。有时我们很奇怪的，竟然在一个这么资讯发达的一个的时代，竟然好像我们人沟通之间完全没有了时间空间那一个的限制的时候，却是人觉得自己最孤单的一个的时期。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现在的感受就是说，我是活在一个的孤单之中，而这种的孤单是在人海中的孤单。这个不是说一个的孤独，不是说一个人处于一个没有其他人可以交往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孤单是建立在人海的当中，众人在我们身边，却是我们无法建立起任何一个的桥梁，众人在我们身边，而我们看见的只不过是我们点头微笑的所谓叫做朋友，而找不到生命里面那个有着那个生命的交流那一种的伴侣，那种与我们同心同行的人。我们心中有着各样那一个的戒备，我们时常都要小心。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很不幸的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听到的信息都是外面的人在欺骗人，外面的人在害着人，我们再不可以放低那种的防备的心。有很多人说加拿大很多年前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很多的人都是说睡觉的时候夜晚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锁门，因为不会有任何的人来到去干扰或者说叫做威胁我们那个的人身那个的安全。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天听见的就是我们如何要防备，我们要如何来到去防备电子的骗案，我们如何要防备各样那种的财物上面那种的骗案。人家告诉我们他是哪个的时候，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局，每个人都在谋算，都在算计，都在设立一个局。我们刚刚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秋季嘉年华，而秋季嘉年华我们当年成立的一个的理由， 而秋季嘉年华能够在这么多年来讲仍然成为一个热门的一个节目的其中一个的理由，就是因为一种这样的害怕。因为在那个时段的里面，我们当初开始来去进行一个的活动，就是我们有一个的意念，我们不想我们的小朋友随街随巷这样出去来到去派糖收糖。因为这样做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想他们有那么多那些扮鬼扮马那种这样的来到用那个方式来去过这个的时候。但是另外一个的关注就是说，我们不想小朋友随便去到来到去攞糖。曾经有个人说，这个的攞糖这个的举动，这个尤其是一个的小朋友去到一个的门口的面前来到去敲门问人攞糖，是一个人的性格的一个培育的一个的过程。有一个报纸上面的一个的记者曾经作过一个这样的专文，他说一个小朋友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所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个小朋友自己着成一只好像鬼啊，或者好像超人啊，或者好像巫婆啊一般那个的样子，但他心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自信。而他行近一间屋的时候，看见那间屋又装饰到好像一间鬼屋一样。我隔离那个邻居用了足足个半月的时间，将他那个的双车房建立成一个的鬼屋。他用了很多心机真的将那个的泊车的地方整成一条通道可以行入去，而行入去的时候又有着各样的灯光声音那些的会动的在棺材上走出来那些的骷髅骨那些这样的东西，他们很有兴致。但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其实这件事很得人惊。有没有人见过在迪士尼乐园的里面几多的小朋友在米奇老鼠的面前哭？因为完全他们没有想过原来米奇老鼠这么大只的。哇，这个他平时的偶像这个的 Woody 这个的 Buzz Lightyear 那些，突然间在他面前这么巨型站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在那一刻的里面，一个的小朋友要为了糖而鼓起那个的勇气，走到去那个的门口按那个的钟，发现砰一声开门。虽然那个的出来的人都有着一定那个的化妆，但是看得出原来他的邻居，原来这个人是很有善意的，原来这个人在那一刻里面会给糖果他们吃的。应该这个是一个建立人那个的放下恐惧的一个时刻嘛，你们所害怕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害怕。但是过去的几年里面，却是在我们整个的社区里面时常都有一个警告，就是不要让小朋友随便出去来到去收糖。因为那些糖的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竟然在一个这样的日子的里面，竟然有人明明知道他们所给那些的糖果是给小朋友的，却是有很多的人所谓说叫做在这些的糖果的里面做一些很恶意的恶作。为什么有人会在小朋友的苹果里面放刀片？为什么有人会将那些糖果用那些毒品来到去代替？有时我们不能够想象，我们不能够明白人那个的心为什么能够败坏去到这样。看见一个小朋友受痛苦，难道你会很开心？但是却是有着一些这样的人，有着一些这样的个案。当年我们有一年在做这个的秋季嘉年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之旺。因为在那一刻里面，新闻就有一个的报告说，有很多的人用一些的大麻的糖果来到去作这个的派出来那个的礼物。所有那些的家长非常之紧张，最少来到教会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在很多客的里面，他们都做一个的感谢，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知道我的小朋友是安全。我们需要这种的安全感。当在这个的耶路撒冷，耶稣要离开那班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最缺乏的是那个的安全感。虽然在他们面前见的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 復活的耶穌還有沒有什麼能夠表明更大的一個的能力，那一個的恩典，上帝那一個的恩膏。在他們面前很清楚他們所見到的，就是說這個與他們同行這麼多年的一個的師傅，他不單止是一個偉人，他是上帝的兒子，上帝揀選他，上帝在死裏面叫他來復活過來。应该来讲，他们那个的信心没办法来到去能够给到更清楚的一个的凭据。但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一班的门徒仍然疑虑，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未能够掌握耶稣那个的复活究竟是什么的意思。耶稣基督活过来了，但是他们会怎样？他们需不需要面对死亡？在前面那个的日子的里面，耶稣很清楚告诉这班门徒，他不再与他们在一起，而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却又知道他们仍然要留于这个世上，仍然要面对他们每一天那一个的冲击，每一天那个的挑战。再加上因为他们现在信了耶稣了，他们的生命和整个的社会和整个的文化有了一定的脱节。他们不单止能够去说，他们不可以再跟自己说我是一个犹太人这么简单，而是他们要说我是一个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我相信犹太那一个的尼赛亚已经在我们中间，犹太人期待的王我们已经见过，我们已经信靠，而看着他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但放在坟墓之中，而从中间来到去活过来，但是其他的人未看见嘛。我们如何叫其他的人知道？我们如何叫其他的人看得见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他们不再视我们为那个的敌人，而是我们为一个的福音，那一个的出口，那一个的代言人。如果耶稣基督继续跟他们一起出去游街，那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了。我有着耶稣跟我同行，你看看他真的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星期，这个就是我们的口号。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他要离在那一刻里面。我们不难想象一班的门徒他们心中那一个的想法，那即是怎样的？耶稣跟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够给我了，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权柄上面有份呢？而耶稣基督跟着跟他们说的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都作。在我们这个中文那个的翻译本里面，我们很容易将这个的你们要去那一个的去成为了那个主要的动词。而我们在这些差传的年会里面，我们往往都会将那个的重点放了在你们要去那一度。因为人有时最难克服的就是我们那种的所谓的叫做原动力，那种的 inertia。 因为不动就不动，一个人坐在那里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有时是艰难，坐得耐起身，我们中间开始都年纪不是那么小了，有时起身那下那些关节啊各样东西真的好像锁实了那样。而每一个人从我们那个的惯性的里面来到去行起下一步，始终有一种的阻力，我们是需要胜过。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的号令，这个的去这样东西作为了我们那个的最主要那一个的第一步，因为我们要胜过我们那种的惰性，我们要胜过我们那种原助力，我们才能够是行出来。而有时我们最困难的就是做到这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单是用那个的动词，那个的主动词不是在那个去那里，而是在那个叫万民作我的门徒之上。这个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上帝对我们那一个的要求。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去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想的就是说，那我就勇字当头咯，拍下心口，始终都是要起身要做些事的，所以我们去。今早早可能大家昨晚睡晏了，看球了，等到我们今早要起身那一下，虽然跟自己说我多了一个钟头，但是望着个钟的时候，我们只不过说还早而已，我们不想起身住，睡多一下就是一下。有族母亲的跟我们说，他的小朋友最喜欢说一句说话就是 later， 叫他做什么，叫他起身，叫他睡觉都好，都是要 later，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开那样东西，我们不想做第二，而我们要去，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遵从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出去起身走那下，那最少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胜过的就是我们那个的原助力。我们可能有焦虑，我们可能有负担，我们可能有顾虑，你知我们未能够起身就走，所以我们就说勇字当头，知道如果这个是上帝对我的唯一那个的要求，死都死去。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个的主要那个的推动力，不是在要去那里那么简单，要去的，不是说不用去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去的时候要有一个清楚的目的，清楚的目标，去不是我们的目标。你有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成为一个喜欢行动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行动做了一些事就是我们努力过。有人说过，有多人做事的时候就是搞一大堆动作，整到成屋都是，成地都是灰尘，当这些尘埃落定之后，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过，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新的信息，我们没有任何新的理解，也没有任何新的行动，新的认知，新的认信。所以有时候单是行动本身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这些行动为了什么。我们可能搞很多的动作，有时候我们都会说的，现在有些青少年人都开始问，我们搞这个 Force Carnival 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年年都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我们年年都坐在那一个的位置里面，就是叫其他的小朋友来玩一些的游戏派糖，我们开始对每一个的 station 都已经很熟悉，入来的人都很熟悉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做一些事情？我们需不需要一些创新，我们有一些新意呢？我们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到底是为的是什么呢？有多时候我们会问，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付出，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回报嘛。既然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又要看见不单只要有人来，我们更加希望见到中间有人是听到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的，他们会信耶稣的。但是有时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很容易丧志，因为我们都看见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出去的时候真的很有热心。曾经有人宣教士跟我的分享，就是说他第一年出去的时候，他很担心的，就是我怎样来到去照顾整个教会，因为一年的里面可能我已经有300-600人信主了，那忽然间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信徒，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又未有这个培训，怎么算好？但是去到的时候，他发觉的就是原来不单只是300信徒，连30甚至3信徒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最近有一个宣教士在香港去到日本，很有那个的热心，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是发觉那个的进程是非常之困难。有一个在回教徒中间来到去传福音的时候的宣教士，他最近那一个的分享，就是说我和某一个、两个、三个人有一些建立友谊的一些的机会，期望我们能够祷告，在来紧的日子的里面，他能够跟这两三个人来到去讲道福音。那些做了很多年宣教，他们仍然都是面对着这种的困难， 更大的困难，就是当他们去跟弟兄姊妹来去分享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的回应有时就是说，那你做了什么？支持你去做一个的宣教士，你就是跟两至三个人谈过偈。有时我们不明白到中间其实有着何等过一个的困难，何等过一个的阻力。因为我们很喜欢听到的就是那些传奇性的故事。有个人去到一个的城市，讲一声三十日之内利利未成必定福倾福，那就全城信主了。不是没可能的，有发生过的，圣经里面有记载过的，但这个不是一件经常性发生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要去，还要使万民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一个的挑战是大的。因为首先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定义就是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就叫他们遵守，那就是那个门徒。平时有没有听书呢？这些门徒他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教训过他们的什么呢？我们发觉的就是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其实一班的门徒还要坐回来，来到去砌回那堆耶稣人出来。有人开始记得回啊，登山宝训耶稣基督讲过这些，有人可能记得一下他曾经在他那个的跟随耶稣那个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经历，经历见证过某一些的神迹，而这些的事情慢慢来到去聚集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的福音书。福音书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传记，福音书是给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门徒们怎样经历。福音书没有跟我们说耶稣在十八岁的时候他体重有几高，福音书没有跟我们说耶稣究竟有几高。所以我们在我们如果说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有人可能说连耶稣几高你都不知道，你还说自己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不是单是那一个行在世上那一段日子那个，圣经里面的重点不是放在那里，圣经里面不是叫门徒们将这个的人来到去叫别人来到去认识，反而要他们知道的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怎样要改变人的生命，怎样叫人的灵魂来到去苏醒过来，怎样将我们那个的盲目，我们那个的伤痛，我们那些的黑暗来到去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那个的尼赛亚所带来的一个的光，这个就是尼赛亚所带来的一个的生命力。而一班门徒在那下里面知道的就是他们需要将这个的生命力，耶稣所介绍过给他们教导过他们的一切来到去给人知道，以致他们能够遵守遵行，以致他们能够是认识，能够是见证，能够是说明，能够是清楚来到去 declare 讲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派来的救主，上帝的儿子，叫人得着生命那个的改变，离开审判得着生命，离开死亡得着生命，离开黑暗得着光明那一位。我们做不做得到？有时当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想学多一些的知识，学多一些的技巧，我如何向一个人来到去讲耶稣基督的事，我如何来到去跟一个我明知他不信，明知他甚至对这个的整个信仰有着一定的反感的人，我怎样来到去跟他开始来到去有这个的沟通，打破一些沟通之间那一些的隔膜。差传员会叫我们拆除墙壁嘛，但我们拆除什么墙壁，我们怎么拆，有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想知道。但是原来沟通的技巧甚至的科技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将耶稣基督所谓的叫做活出来， 能不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不是单是做一个信息的传递者。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的那个时代，我们很容易将一个信息去传出去。但是传出去的那个言语，那些的文字，并未必有那种的说服力，或者有那种的公信力。原因是往往我们未能够真真正正将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的生命去彰显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够凭着科技，我们不能够凭着一套的讲章，不能够单是从几个的动作，不能够将这些事情制成一些的短片，我们就向这个世界去讲出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提过今天教会普世教会很多时候都开始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问题，但 AI 都很谦虚地知道其实他们不是很懂熟的事。如果有人问过 AI 上帝是谁啊，其实 AI 答得很隐晦，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即基本上好像那个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一样嘛。有人说耶稣是这样的人，有人说耶稣是这样的人，但他们未能够讲出的就是那你认不认识耶稣，你能不能够讲出那你怎么看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建立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以外，我们要有那个的认识，我们要能够是真的对讲出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所带来那个的改变，所带来那个的影响。有时我们不想这么做，宁愿我学一套的技巧，宁愿我学一套福音的工具，宁愿我跟自己说我很熟悉圣经，所以我明白圣经里面的奥秘，但是这不等同于我们认识耶稣。而再加上的就是耶稣给这些门徒一种的所谓说叫做说提醒保证，就是说你们要传出来那个的信息，你们认识耶稣这件事是可以越过，可以超越，穿越了文化空间那个的限制。在那个的地方，在当日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所说的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不是很明显，耶稣不是经常周围去走，经常周围去旅行这样，耶稣很少踏出他那个的所谓讲叫做讲他那个的根据，但他却是要门徒这样做。什么叫做万民作我的门徒啊？在耶路撒冷这么多的人来到了，各邦各地的人都会来到，那我们留在耶路撒冷，那就可以接触全世界咯。有时我们现在都很喜欢说的，我们留在多伦多就可以接触全世界的文化，某程度上是的。但是圣经里面讲那个的方向就是说，这个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去到这个的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讲的不是单是我们在一个的地方来到去守住同一些的人，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有些的相交。有时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文化通来的，多伦多很多的节日都被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用餐餐都吃中餐的。有人说过啊，晏午我们要去吃下主流社会 的餐馆，我们可以吃很多不同文化的餐馆，好像香港一般，其实你想吃什么都有，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穿越文化那一个的途径。穿越文化需要的是更加能够进入人那个的生命的当中，明白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是困难，是一个挑战。 所以在这个的使徒行传，当这个的门徒将这个的意愿，将耶稣这个的意愿来到去活出来的时候，其实使徒行传讲过的就是说，中间是一定要有着上帝那一个的能力。我们最近在主日学的里面都提过这个讲方言这件事情，讲方言在圣经的里面是有清楚的记载，但是讲方言的记载是怎么样的呢？原来我们看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基本上有四个的地方讲到方言那一个的爆发，圣灵那一个的能力，那一个的肯定。在哪些的时候啊？第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这个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里面有这个的方言的爆发，就是在这下的里面圣灵的能力彰显。跟住就喺撒玛利亚嘅地方，彼得同埋呢个嘅约翰去医好咗一个撒玛利亚嘅人。喺当下嘅里边就有呢个嘅方言嗰一个嘅爆发，以致当地有一个嘅牧一个嘅法术师，呢个嘅西门，呢个嘅西门见到咁劲嘅，原来耶稣基督嘅名字系咁犀利，所以佢哋讲话我出钱买呢个嘅技巧。买这个的能力，所以就被彼得得罪一句，就是你的钱和你的命一切都爱死。耶稣基督的能力不是这样，圣灵的能力不可以用钱银来去买，不可以用一个课堂来去学回来，因为在那一刻里面，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当这个的福音得到一个的传递，当有人信耶稣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再一次肯定这个是一个破天荒划时代的一个的时刻。跟着呢，第三个那个的圣灵那一个的彰显，一个的方言的彰显，就是在这个的哥尼流那一个的改变。哥尼流是一个在犹太地任官的一个罗马的官，在他所居的地方得到圣灵那一个的指引，叫他来到去听福音，而彼得将福音传递给他的时候，当他一家信耶稣的时候，他那个圣灵那个的彰显，就是说在那一刻里面，他们全家人再一次爆发这个方言，从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并去到这个的犹太全地，跟着下一个的爆发就是这个的以弗所。当福音传到以弗所的时候，有人说不肯定究竟那个福音 是怎样的一件事呢，但是在这个的以弗所的信徒那一个的引证，就是再一次圣灵在他们中间做这个的一次的方言的功夫。四次讲方言的事情在这个的使徒行传的里面都会出现，而这四次刚好就是跟这个的最后最大的使命，大使命那一个的方向，那一个的模式是吻合，从耶路撒冷到这个的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在这几次的里面，上帝那个的肯定就是说，门徒们，你们做得对。在那一刻里面给他们看见一次过的一种的彰显，就是在那一刻里面他们得着这个的肯定，你们开始循着正确的方向来去走，做着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的正确的事情那一个的发生，就是因为一班的门徒愿意跟随耶稣，愿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将耶稣基督那一个给他们那一个的认知认信来到去活出来，所以他们现在作了主的门徒，他们也都要叫别人作主的门徒，而当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承担，当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认信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就是一个的肯定，就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天使的应许就是说上帝常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当耶稣基督的离开的时候，他用同样的一个的应许来作一个的呼应，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末了，我们就真真正正同耶稣同在。甚至圣经里面讲，保罗讲，在那下的里面，信心这件这么大的东西都不需要了，因为信心已经实现了在这里嘛，我们同上帝同在嘛，同耶稣基督同在嘛，所以信心都没用的了。这个是我们的期望。有时我想，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期待明天上班，哈哈哈哈，众人都去笑起来。我们期待一阵间吃饭，我们期待很多将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事，都是好的。但是同时间上帝提醒我们的，我们真真正正的期待是上帝回到来，耶稣基督回到来与我们同在这个的应许，或者将我们接到去他们的国度的当中，叫我们真真完全地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期待。有时我们的眼光都短浅，我们期待是明天发生的事，下一个钟头发生的事，一年之后发生的事，十年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觉得自己眼光很长远的。但我们能够看得几远？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眼光，就叫我们再看远一点，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会没了的吗？是啊，世界会没了，天地将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却是永远长存，上帝的灵是永远长存，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是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听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大使命那一个要求吓怕了我们。哇，我们又要去，我们又要做这么多的事，我们又要去到世界的尽头，叫万民都去信耶稣，头都大了，怎么做这么多事？但是大使命给我们同样的是一个祝福，就是只要我们愿意承担，有着这个心智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帮我们做其他的事，因为他与我们同，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提醒被腓立比书提醒，应该一无挂虑，怎可以一无挂虑的？这么多的东西挂虑啊。圣经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一无挂虑，是因为耶稣基督应允过，他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一同你同